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个主日又一次来到神的家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弟兄姊妹安静我们的心，在续乐之后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一同唱诗，有一位神。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此刻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俯伏敬拜你。你的伟大高过诸天，你的奇妙深过碧海。你赐予我们生命，赐予我们众生有气息，更创造宇宙万物，这一切都要归于你的名下，都要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活着更要努力地见证你的名。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如今又保守我们还在你恩典中不失落，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脆弱的身躯，看顾我们每天的安全，让我们有能力工作侍奉，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帮助我们有能力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当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一切荣耀归于你的名。求主卸下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与忧虑，赐予我们刚强壮胆去面对善变的明天，让我们学习约瑟的信心，因我们人生的遭遇将要面对的、经历的，都有你的目的以及美善在其中。让我们学习拥抱今天，活在当下，以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求神把这宝贵的信念深深地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心中，使我们成为刚强的人。是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有残酷的战争、肆虐的病毒以及不时发生的各种悲惨的事件，有各种以及让人始料不及的枪击案。求神怜悯世人，哀慰我们当中有伤心痛苦的人，因为我们遭遇的这一切，上帝你是知道的，你必带领我们走过这死荫幽谷，领我们到青翠的草地。主啊，我们将今天陈牧师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让陈牧师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蒙你的益处，让你的话语亲自来向我们显灵。我们也将教会中身体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的第一篇《荣耀无限》。请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 无法测度。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请。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的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出自诗篇146篇第五节，前两遍我们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来试着背背看，请。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46篇五节。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46篇五节。我们一同来试着背背看，如果不能背诵就大声的诵读，请。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46篇五节。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唱诗第72篇，万代之神。
修复于我。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信靠万有之神，经文出自使徒行传17章16到31节，我们有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姊妹，祝您平安。我们再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奉你的名再一次的聚集，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有从你来的生命和气息，更是谢谢你把你属灵的生命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靠着这个生命彼此相交，相同相爱，这是你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呀，在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身体有软弱的，主啊，请你医治他们，请你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丝毫不摇动也不惧怕，在你的面前我们平安稳妥稳妥，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神呀已经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释放，我们已经是天上的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今天我们每个人带着我们自己的情况来到你的面前，或者担重担的，或者家里有欢喜高兴的事情的，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自己的祷告呀，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呀，让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那份心，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向你敬拜，你就悦纳，你就帮助呀，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蒙怜悯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莫大的福气，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今天也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因为身体软弱的缘故，没有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请你也纪念他们，请你也医治他们，请你也保守看顾他们呀，让他们的信心稳固，让他们用信心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托给神，让他们在家里也可以用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也用祷告在你面前与你相交相通呀，感谢你，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弟兄姊妹有声无声的祷告，但愿都如香能够陈列在你自己的面前，来升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蒙你自己的垂听，并且照着你丰盛的慈爱和恩典来恩待教会，恩待我们弟兄姊妹的每一个家，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位呀，让我们都在你面前蒙恩典呀，今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服侍你，请你就与我们同在，也使用你软弱的仆人在这边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们听的人来同心在你的话语之当中有领受，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成为我们前行的力量和帮助，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就开始来读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17章16到31节，使徒行传17章16到31节我想我们还是请弟兄跟姊妹来分，就是姊妹先读吧，姊妹先读这个双数节的，这16节是双数节，我们弟兄来应单数节，我们这样来读经文，因为这个经文还有点长齁、我们弟兄尽量放出声音来，然后我这边会用麦克风跟你们一起唱，这是我们的强势，我们感谢神，来我们一起来起应这段的经文，使徒行传17章从16节开始，来请姊妹请。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遣境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对啊，这里我们可以往回看一下，前面好像是简介啊，介绍啊保罗去到雅典的一些的情况，从16节一直到21节。对啊，这个雅典人呢，他们好像整天没事干，在那不顾别的，就是没有做别的事，然后只是将新闻呢来讲讲，说说讲讲，这是雅典人的他们的一些介绍。然后从22节到31节呢，就是保罗在亚略巴谷的讲道。啊，这篇讲道很有名啊，他称作是亚略巴谷讲道。啊，后来有一些研经的人或者传福音的人呢，也拿他这篇道呢来分析啊，怎么样对人来传福音。对吧，我们今天就一同来看。主要是看他这篇的讲道啊，这篇的讲道，亚略巴谷的讲道。我们今天是已经来到五月份的第五个礼拜天了，啊，这个月有五个礼拜天，对吧？我记得我刚来教会不久呢，郑牧师就跟我说这件事情，他就说我们每逢第五个礼拜，我们就来讲一些传福音的内容的这个正道的时候，就讲一些传福音的内容，就好像说用这个第五个礼拜的礼拜天呢，用来传福音。传讲福音的信息，对吧？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啊！今天也是五月份的第五个礼拜，所以今天我也要讲这个信靠万有之神啊，就是拿这个保罗在亚略巴谷的讲道，我们一起来看啊，或者是弟兄姊妹如果听了，或者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对慕道朋友或者是出信的人。比较合适，啊，不管如何呢，我们如果今天的讲到神的圣灵做工，能够让我们当中或者信德还不够坚固的，或者是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 完全相信主耶稣的，让他们能够有确定的信心来认识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事实上神看人的灵魂呢，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都还重要，都还要紧。所以我们只要得到一个，我们今天我们就很值得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讲这个传福音的讯息。至于我们这些中间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学习。我刚才说了，这个亚略巴谷的这个讲道呢，是就是很有名的。这是保罗用他的智慧啊，跟亚略巴谷那一帮啊，这个敬拜偶像的人，或者是他们啊，常常是只谈论这个哲学方面的事情呢，他们啊可以啊大啊这个什么大谈阔论的来讲这些事情，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信神，所以保罗有很智慧的方法呢，来把他们啊，就是来。对他们传讲福音，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信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传福音的智慧，也能够效法这个保罗的忠心，保罗的忠心。所以我们盼望这样的学习，也让我们可以把救恩的道能够说得清楚，能够讲得明白。以后无论什么时候了，或者我们可以把一些失丧的人、失丧的灵魂呢，来带领他们来归主，同得跟我们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大家就心里默默的祷告，不管是信主的或者没有信主的，今天都在主里面，我们有所得着，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教会礼拜五的这个网上的聚会呢，我们查考了《使徒行传》，志杰弟兄领我们来查考《使徒行传》，刚刚查完不久，不太久啊。《使徒行传》里面就描述了这个使徒保罗的三次的旅行步道的脚踪，他怎样顺着圣灵，然后肩负着神给他的这个外邦使徒的这个使命，他不懈的努力在那边一直在做工。所以这个他当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来到雅典，雅典是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城市哦，那个时代呢，雅典已经是古代的世界的文明中心，在艺术和哲学和文学上面呢都有辉煌的成就啊，在那时候的时代啊。当时的雅典呢，就那么早就有一所很出名的大学，城市的建筑以及纪念碑呢也是无可媲美的。雅典还有护卫城，就是它这个城的外面有一个护卫城，通常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保护卫的池啊，用水来隔开，这样对这个整个城呢都有保护的作用，所以它有一个护卫的城，城当中呢有古碉堡。高耸入云，数里以外就可以看见这些古碉堡，这个城市非常的美丽，富丽堂皇，并拥有超越的文化水平，好像在样样事情它都很优越很先进，当时候的时代来看。但是呢，这个城市呢却道德败坏，灵性被蒙蔽。我刚才说到了他们有这个拜偶像的和异教之风，他们虽然好像很文明很先进，文学啊艺术啊哲学啊都已经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列，但是呢他们因为不认识神，他们不但不认识神，不敬拜神，反而去膜拜那些莫须有的假神啊，莫须有的假神，然后他们这样做呢成为风气，到处呢他们都是寺庙啊神龛啊，然后塑像啊祭坛啊这些拜偶像的一些的设备东西。我在想说，当我们来看这个雅典的时候，让我们想想我们现在，其实保罗时代的雅典实在很能够表现，在当时候的时代当中很能够表现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文化知识很高，然后科技高度的发达，城市建设也非常的现代化，但是呢人们却是道德败坏， 封建迷信泛滥。说到这个封建迷信或者敬拜偶像呢，不但是国内台湾也是这样，事实上沿用那个基督信仰建国的这个美国呢，我们也可以到处看见那个寺庙林立，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寺庙他们都在敬拜偶像。所以在我们基督教的范围之内呢，还有非常猖獗的异教之风就是在基督教的范围之内也有很多的异端邪说，他们在横行在肆虐。所以科技文化的高度发达呢，跟信仰或者宗教的急剧的败落，就形成了两方面很明显的对比。我想如果要把当时候的这个雅典他们这两者的相差距离来看呢，现在比过去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两个的落差非常的大。保罗他第二次旅行步道就来到了雅典这样一座从外观上是非常美丽的城市。但是呢，保罗来到这个城市呢，他没有被这个他悠久的历史和他的文化所吸引。保罗所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他感觉他来到这边看见这个偶像这个拜偶像之风这个偶像林立拜偶像之风这么盛行，他感觉好像置身一种非常压抑非常不好的环境当中。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经文了，他说，经文说，他看见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着急。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去到那种拜偶像的地方很盛的时候，有时候看见那种敬拜偶像的那个香在冒着，然后这边一个那边一个，我们有时候回国会有这种感觉更明显一些。我们的心里是什么感觉？我们感觉这个拜偶像就不看他就算了就过去了。但是保罗的感受是什么？他心里着急，他采取什么行动呢？他就到会堂里面他所说的会堂不是基督教的会堂，他是那种哲学这个学士呢，他们讨论哲学的一些的会堂。他到会堂里面呢，去与犹太教和那些前进的人并且在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呢，就在那边辩论。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候的拜偶像之风那么盛行，有几个人信主了？我恐怕那个当时候的雅典说不定还没有人信主也说不定。但是保罗去到那边呢，好像孤军作战，他就在那边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向人来传讲主耶稣复活的道，在那边呢跟他们有辩论就是把他们所信的那些偶像和哲学呢跟他们辩论，然后呢来主动的来跟他们传讲他所信的那位这位神。所以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从使徒行传17章的22节一直到31节呢这里面都记载着保罗在雅典的雅略巴谷他对雅典人那些文人学士和哲学家呢，他们所传的道所以这篇的道呢就称为雅略巴谷讲道。一些说到雅略巴谷就马上想起使徒行传17章这一段说或者章这个节都不一定记得，以后有人说雅略巴谷这个讲道的话就使徒行传17章就这个很出名的。所以今天让我们就来看看17章的22节到31节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是怎么样来向这些拜偶像的不信神的人来传讲福音。我们就这个往下看，就是这个第一个我分三个，我们的节目单上面都有这个大纲。第一个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我们刚才说过了，保罗面对着雅典一群不信主的外邦人，他们凡事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敬拜鬼神。这个跟我小时候在我们泉州闽南地区也是凡事都敬拜鬼神的我们会看到他们 这个家里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鬼神，他们那个烧饭的灶有灶君公，然后地有土地公，还有什么什么，反正他们的名堂很多的啊，所以他们凡事都敬拜鬼神，他们的婚事也敬拜鬼神，他们丧事也敬拜鬼神，什么都敬拜鬼神，然后他们的敬拜偶像就成风。保罗面对这块未得之地呢，就开始向雅典人来传福音，来讲神的道。保罗对他们说了，他跟他们交谈，他对他们说了，在游行的时候，意思是在我走的时候，不是举着牌子游行那个游行啊，这里就是他在游走的时候，在这个整个雅典游走的时候呢，就看见有这些很多的这些的拜偶像的设备的设施。他说甚至看见雅典人所建的一座坛一座坛是为了敬拜神的但是这个坛上面呢就插着一个牌，上面写着未食之神。未食之神意思是说还没有认识的神。这个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到他们当时候敬拜偶像真是成风。他们敬拜这个敬拜那个都是有名的，但是呢那些没名的他们又怕没有敬拜到。所以这就另外做了一个坛，是专门来敬拜这些未食之神的，就是他们还没有认识的神的。保罗看见这个未食之神这个牌子呢，他就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对他们来传讲福音。他对雅典人说了这边就我刚才说了，游行的时候看见他们有一个牌子一个坛面上面写着未食之神，他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因为未食之神嘛，他们敬拜那些有名的都是假神，他说你们这个未食之神呢我告诉你们，你们未食的我认识，所以我讲这个未食之神给你们听。这是保罗很聪明智慧的一个做法，就是有个切入点，马上就把他们这个未食之神我们都不认识，我们这边敬拜偶像这么厉害我们都不认识，你认识啊，就有一个吸引，把他们先一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对他们传讲保罗所信的这位真神，宇宙万物的真神。保罗首先跟他们传讲的是哪一方面呢？24节，这边我们看到了23节，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保罗就开门见山就开始讲了。所以他讲的第一点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所以我把它概括起来，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或者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是今天大纲的第一点，他对他们传讲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以外这个世界再没有神，再没有神，他是独一的，只有他是神，其余的外邦人敬拜的这个雅典人敬拜的全是假神，都不是神。所以他就跟他讲了，这位神呢，他不但是神，而且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跟他们讲，是的，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读过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记载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掩面黑暗，完了呢什么呢？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于是呢，神就造出了光、空气、海，还有陆地、植物、日月星辰空中的和地上的这个生物种种的事情，神就借着他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这样的创造出来了。神的造物实在非常的奇妙，是我们人类的知识吃不透。尽管现在的科学知识非常的发达，可以明白很多神创造的奥秘，但是还有很多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不能完全彻透的。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非常的奇妙。当我们在夜间的时候，扬起我们的脸来仰望这个星空，用肉眼我们可以看见的有6000多个星星， 6000多个好像很多，其实都不多。如果是到这个美国的那个巴洛马山上呢，用那个直径是5公尺的天文望远镜去看的话呢，就可以看到300万个银河系，不是300万个星星，是300万个银河系。啊，有时候我们晚上如果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看见银河系好像一团云一样。那个银河系里面包含着是无数的这个星星，但是他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望远镜呢，他这个天文望远镜呢，他可以看到300万个银河系，而且每个银河系呢大约有恒星500万颗，这个都是天文数字，真的是天文数字呀，总共呢就有150000亿的星星。然后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看见那些星星在天上怎么样啊？除了流星咻从天上掉下来，然后所有的星星都好像挂在天上一动不动，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不是这样，他们看起来好像挂在天上不动，事实上他们却一直按着自己的轨道、速度和秩序呢不断的运转。这个图呢就有点画出他们运转的一些轨道那种样子啊。我们也看见他们有自转又有公转。他们不是静静的挂在天空的。不是那样的，尽管我们看的是那样。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东西，他们就悬在那个空中，然后有自转又有空转，又有公转，然后他们不停的在那边运转着。我们居住的地球呢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也是在这边赖以生存的。我们居住的地球呢，它带着月亮以每秒钟30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转。然后太阳系带着地球等9个行星以每年1500亿里，就是里就是那个 mile, 1500亿里的速度呢在轨道上面绕着锚星来旋转，锚星又绕着不知名的这个中心也在旋转，它们一环扣一环，有自转有公转，无数闪亮闪着光辉的这个星星呢，神为它们定下了规律，神为它们定下了轨道，然后整个宇宙呢就有条无紊的不停的在运转，时刻不停。浩瀚的宇宙天体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而保罗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就是创造这一切。事实上，神不只是创造了这一切，他也是维持这个宇宙秩序的一位神。所以保罗，我们看见就先跟他们介绍这位神，对吧？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宇宙的天体。事实上神所造的这个太阳也是很奇妙的。我们地球呢离开太阳有一定的距离，如果近一点呢整个地球就烧掉了，如果远一点呢我们大家都冻死了。所以我们地球呢一切的生物都是靠着太阳的光来维持生命的。还有创造神就创造了空气。这个空气也很奇妙，世上的动物，凡是动物，无论是我们这个高级动物，我们人，还是这个低级的动物啊，猫啊、狗啊、牲畜啊，还有这个老虎啊、狮子啊这些呢，凡是动物呢，都是吸收氧气进来，然后把碳气呼出来。但是呢，如何平衡这个地上的氧气和碳气呢？神就造了植物。植物呢是把碳气吸进去呢，然后呢把氧气释放出来，然后呢整个宇宙整个地球呢就得以平衡，我们人就一直有氧气可以吸，然后我们吐出碳气呢，植物就有碳气可以吸收，然后它又吐出了这个氧气。所以你说简单的一个空气呢，我们每天都在免费的呼吸，免费的得到这个 benefit。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心里来感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有一天这个地上，我们试想想，有一天这个地上的植物它不吸收碳气了，它跟我们人一样，它也吸收氧气，然后跟我们人抢着氧气，那最后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们人也要死了，植物也要死了，整个地球就不什么样子了。 神就是这么奇妙，他创造的这个空气都那么奇妙。所以我们每天来自由的呼吸空气呢，我们真是不要忘记来向这位造物主来感恩。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浩瀚伟大，这个是宏观的一种看法。神创造的地上的万物呢，也充满着主造物主的这个智慧。我们从一点上面来看，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专门讲这个讲这些而已，我们就从一点来看，有一个微观世界里面有一种奇妙的一个现象。这个图上有一只蜘蛛。有一位天文学家或者天文的管理员呢，他告诉我们，他说蜘蛛呢对气象有很强的预测能力。我们可能从来没听过吧，蜘蛛对气候这个气象有什么预测的能力呢？他说有一种现象是，当台风来到之前呢，蜘蛛就会将这些蜘蛛网呢预先的收起来，只留下几根的干丝或者比较骨干，然后它还继续的吐丝呢，把这个干丝呢能够尽力的加粗和加固。这个加粗和加固呢，是用来抵御台风的侵蚀。台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些干丝如果坚固了，它尽管摇摇晃晃了，但是它没有断。等到台风一过呢，这个蜘蛛呢就又从它隐蔽的地方呢跑出来，继续把这个网铺开。我们知道蜘蛛它布网是为了什么？为了把那个昆虫或者什么粘住，那就是它的食物。这是它谋生的一种方法。所以呢，蜘蛛一有这个举动，就是把网收起来，然后把只剩下几条干丝加固以后，那个管理员如果有观察的，他就知道之后呢一定有台风。他说他据他的观察呢，没有一次有错失。我们知道这天气预报，我们有时候从现在也很发达的手机看看天气预报，今天有几度啊，今天有没有风啊，今天有没有雨啊，这些天气预报呢都经常有错误，但是蜘蛛在这一方面呢它万无一失，它从来没有一次错误。那么是谁给它这个特别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智慧呢？当然是造物主的设计，造物主的智慧，造物主的聪明。所以我们从这个微观世界也可以多少的了解造物主的伟大。那么神既然是一个这样充满智慧蛮有能力的造物主，保罗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24-25节他就说了，我们再把这两节的经文读一次，来一起来请。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这位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宇宙星空那么浩瀚，他的做的这些动物，包括我们人的结构，我们有多奇妙。但是呢，他说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既然是天地的主，他创造了这个整个的天地，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就开始讲开了。他说他们也不用人手来服侍他，好像是缺少什么。他就开始传福音了。保罗事实上是指出说，他们这个雅典人呢，他们四处建造这个偶像庙宇，这是错误的。因为神既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他就不需要你们来建殿来服侍我的样子，来让我住。整个的宇宙万物地球都是他造的，你还要建殿来让我住吗？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既是生命气息以及万物的源头呢，他就不用人们借的祭物来献给他，好像神缺少什么一样，需要人的帮助一样。我常常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创造者他一定比受造者高一等，不一定高一等或者高好几等。 我们跟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人是受造之物。我们跟创造主呢，不知道差几等，我都不知道。但是至少差一等，至少差一等。比如说，一个木匠他做了一个桌子，啊，像这个讲台，讲台是我做的，啊，木匠如果做了一个桌子，这个木匠呢一定比这个桌子聪明，他就比这个木匠呢就比这个桌子呢肯定要高一等或者高两等，这是很浅显的事情。那么人造作一个偶像，到底是人比偶像聪明呢，还是偶像比人聪明呢？那是肯定的，就是造偶像的人比偶像要聪明，因为偶像是他造出来的。但是人的愚昧呢，正好是这样，把他造出来的那个比他笨的、比他愚拙的那个偶像呢，当作神来拜，好像说这个偶像是比我高等、比我聪明一样、比我有智慧一样。这就是人的愚昧的地方。雅典人也是敬拜偶像成疯的，他们把金银石头木头雕刻的偶像当作神来敬拜。保罗在这边就向他们讲了，这位神是宇宙万物的神，比我们众人都高等，甚至不知道高几等。只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天地的主人，才是我们应当去敬拜的，而其他的这些呢，都比我们低等，都不要去敬拜他们。圣经里面说了，神是个灵，我们敬拜他的人呢，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礼拜堂，我们敬拜神，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来到礼拜堂才可以敬拜神吗？是这个礼拜堂厉害呢，还是跟我们在聚在这里的那位神厉害呢？我们所敬拜的神才是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一起聚集的一个目的，他也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他才是神。所以我们敬拜神的人呢，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而不是借着祭物和供物来敬拜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那些需要用祭物和供品来敬奉的呢，其实他们不是神，充其量只不过是假神，事实上假神就不是神。所以人如果放下造物主不敬拜，而去敬拜他们所造的、自己所造出来的偶像呢，这就是人的愚昧无知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人得罪真神的地方，因为真神创造你的神，你不懂得去敬拜，反而去敬拜那些你自己创造的那些假神，这是我们得罪神的地方。到神再来的时候，他审判人的时候，就看你信不信神。事实上在诸般的罪里面，我们人常常会犯很多的罪，在诸般的罪里面呢，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不认识神，没有敬拜神。所以我们从这第一点来看到，保罗向他们讲的就是开始讲的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讲、来介绍给他们。而且这位神呢，就是不住人手所做的殿，也不受人的供奉。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人类生命的赐予者。人类生命的赐予者，保罗接着就向雅典人介绍了他所认识的神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他是人类的创造者。他创造了人的生命，把生命呢来赐给人类。我们刚才有讲过了，神借着这个六日的创造呢，他把这个宇宙万物都造成了。然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保罗是这样说的，这个在17章的25、26节，事实上我们会读到28节，我们把这几节经文一起再来读一次好吗？17章的25到28节，来一起来读。 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可属住的将近，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这两处的经文呢，事实上四节的经文当中呢，前面有说到，他是既是造物的主，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然后说什么呢？道将气生命气息万来赐给万人，对吧？生命气息和万物呢，都来赐给万人。这个万人呢，就是所有的人，来到这个地上的人，或者活在这个地上的人，包括今天的你和我。然后他从一本造出万族，这个一本是什么呢？我们读过是这个创世纪就知道，这个一本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我们始祖亚当。他从亚当，然后就生繁衍生出万族来，这个万族就是非常多的人，非常多的民族，让他们住在地上，并且呢预先来定准他们的疆界。说到神造人呀，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创世纪那边记载，神是用什么来创造人呢？用地上的尘土，用地上的尘土，然后用地上尘土呢造出一个人来，然后就将生命来吹在他的鼻孔里面。这个原来是土的这个人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那就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所以这个第一个的活人就是亚当，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亚当就是我们人类的第一代的先祖，他这个先祖，神用地上的尘土来捏了个泥人，然后向他吹了一口气，这口气就成了什么呢？成了生命和气息，就是二十五节所说将生命气息来赐给人。这口气就是生命和气息，有了这口气呢，圣经说了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原文是这样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不但把我们人创造在住在这个地上呢，他还是人生命的维持者。在28节说的，我们生命、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呢，都在乎他。事实上，我们一个人从我们的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以后，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会住多久，我们或者在这里住多久，或者在那里住多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活轨迹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边保罗像雅典人所说的话，我们要记在心里，我们的生活、动作和存留呢，都在乎他。有一句话是我们挂在嘴上常常说的，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事情呢，都不是偶然的。其实神在看顾这一切的，也都是神在掌控，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他。这边说到那个作诗的，就是雅典人，他们作诗的，他们也这样说，他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是引用他们的来做一个佐证，来说明这个神是管理我们生活、动作和存留的。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个地上呢，也都在乎神。所以呢还有我们所住的疆界这个是二十，这前面的这边说的，我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定他们的年限，活几岁所住的疆界，我们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神所定规的。我就想到我们弟兄姊妹都是移民，我们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经历， 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所以我就想到就拿我来说吧，我是在中国福建晋江的一个教会，教会那个教会有一个牧师楼，我当年就在这个牧师楼出生了。当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六岁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后来就搬到泉州去住啊，因为我们是回祖籍，其实呢泉州还是我的家乡啊，我父亲的家乡，所以我们就回到故乡泉州呢，在那边一住又是几十年。到96年呢我们就移民来到美国到美国以后我读神学，然后就在来到这个教会，就在神学毕业了，来到这个教会，就在教会牧会一直到今天。一生所走的那些地方疆界呢，我们有没有想过，都是神预先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我们在母腹的时候，或者是在母腹里面都没有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定规好。其实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我们回头看见我们人生的轨迹，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风风雨雨，多少欢笑，多少忧忧愁，得享了神的多少的恩典，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我们有时候还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还烦恼，我们还忧愁，我们还惧怕。事实上这位神是我值得我们信靠的神，我们还惧怕什么呢？我们如果完全的把自己交托仰望给神，然后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呢？我喜欢诗篇里面一句话，诗篇的48篇的14节那样说，他说因为这神永永远远是我的神，他必做我领路的，也就是他必带领我走前面的路直到死时。我们这一生活来到这个世上能够活几岁都不知道，想想过去在国内的时候什么时候我才是小孩子，今天已经快70了，一生就是这么走过去。但是呢，这位神永永远远是我的神，他必做我领路的直到死时。而且我们死后不是没有盼望，我们死后要回到天家，继续在那边与神同在。所以这个神呢，是值得我们信的，值得我们托的。是保罗所信的神，今天也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心里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应该有这样的确据。那么神既然是这样一位创造我们也维持我们生命控制我们的疆界的这样一位神，也是掌控我们一生的神呢，保罗就对雅典人又说了，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像是人用手艺心思所雕过的金银和石头。雅典人就是这样，他们用金子银子和石头来雕刻偶像，然后去敬拜这些偶像。其实呢，不管是金子银子和石头呢，都是属物质的东西，绝不是神。用这些东西来雕刻的偶像呢，更不是神。而雅典人呢，竟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而拒绝了这位看不见的是一个灵的神，真神，不去敬拜他。保罗在这边实际上指出了他们的悖逆，他们的愚昧的地方，愚妄的地方。我们现今的世人敬拜偶像所走的道路呢，跟保罗时代的雅典人是一模一样，是用金银石头和木头来造许多的偶像，并且为他们建了很多的殿宇，然后才去敬拜他。是的，我刚才说过了，在国内是这样我想在越南可能也是这样，然后在台湾也是这样，在美国呢也是如此。人们都在走一条谬误的道路，因为他们离弃了造他们的神，去敬拜那些完全是虚无缥缈，是虚空的假神。我们人类实在是需要离开这样的错谬，来转向真神，来敬拜服侍他，这是神的心意。正像保罗所说的，神创造人类呢是怎么样呢？
是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事实上呢，这位神呢，他离我们个人并不远。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他就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他，圣灵今天也借着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的旁边，就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如果揣摩，如果寻求神，就要让我们寻见，就要让我们得着。这是保罗向他们所传讲的第二点，就是人类生命的赐予者。我们来看最后一点，人类灵魂的拯救者。人类灵魂的拯救者，保罗告诉雅典人，他说我们所信所靠的所敬拜的这位神呢，他不仅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仅是创造我们人类的神，除此以外呢，还告诉他们神是救赎人类，也是将来要审判这个人类的主。接下来的话保罗告诉他们，保罗告诉他们，人漠视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人类生命的赐予者呢，不去寻求他，不去敬拜他，却反而去敬拜偶像。然而呢，神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有一天要临到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正如保罗在第31节他所说的，神已经定了日子，这个又出来31节，他说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来所设立的人，我们知道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他是按着设立的人呢，来按公义要审判天下。保罗进一步的告诉他们，我们人活着不是死了一了百了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按着病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保罗对着这些拜偶像的雅典人，不仅跟他们讲了神创造宇宙万物，神创造了我们人，而且我们人呢，来到这个世上不是白白的过一辈子，完了就没有了。我们过完这个世界呢，还要有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我们人的神，要对我们进行审判。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他最后跟他们讲的呢，就是他是人类灵魂的拯救者和审判者。这就是说到我们人为什么一定要悔改信耶稣。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人都有罪，而且人呢都必须面对神公义的审判。这个按公义审判天下呢，是面对每一个人的，谁也逃不掉，谁也没有办法幸免。圣经在启示录20章那边记载，在将来有一天，他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可能我自己想象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们死于海难，然后说死，那时候呢，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然后死亡和阴间呢，也是交出其中的死人。那时候所有的死人要交出来要干嘛呢？都要复活，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过来。然后复活过来做什么呢？复活过来的人呢，他们要站在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前面，那是一个审判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那时候有案卷展开，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呢，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受审判。那审判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如果那些案卷打开了，那个名字有记在里面，一本在里面的生命册上的人呢，他就可以进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在神的城里永永远远与神同在。但是呢，如果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呢，他们就要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他们昼夜要受痛苦，也是直到永永远远。 两种不一样的人，两种结局。一种是在生命册上有份的人，一种是在生命册上没有份的人。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做那个在生命册上有份的人呢？保罗就在31节再次的向就是在31节就向这些雅典人他告诉他们，他说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所设立的人，那一个的人来审判天下，并且叫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边不知道不仅是说到了神要审判这个天下，而且说到审判的那个人，也就是曾经道成肉身成为百分之百的人的主耶稣，对吧？他从死里复活，他为担当我们罪人的缘故，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被埋葬了，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呢给万人给天下所有的人做了信的凭据。这边说的可信的凭据，就是我们信的一个根据，做的是可信的凭据。这就是说到人应当如何才能够接受神公义的审判，而在审判的当中我们可以在生命册上有份呢？那就是要信靠这位曾经死而且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人只有悔改自己的罪，相信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们的名字也就会被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就能够脱离那硫磺火湖的结局，来进入到神的家中，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会带领我们进入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奇妙，这也是保罗当年向雅典人所讲的，要信靠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因为他到时候他是审判我们的主，然后他也是我们信的一个凭据，也是我们唯一的要信靠，唯一信靠的可以在生命册上有份，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借着他来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昔日所传所信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也就是借着这个圣经来向我们启示，向我们介绍的这位神。我们如果认识这位神和他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就是永生。愿圣灵今天做工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让我们可以离弃一切的偶像，有形的无形的，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伟大的神，能够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但愿今天圣灵就做工在我们今天的每一位的人的心中，愿神也今天得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没有漏掉一个。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奉你的名在一起的聚集，我们看见蒙你呼召得到百般智慧的这个使徒，使得外邦的使徒保罗，他如何在用智慧的言语来向这些雅典人传福音。今天他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下来的所讲的话，让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也得到智慧的心。让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救主的，今天趁着这个机会，趁着圣灵的工作，趁着神所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话语，让我们心受感动，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蒙神的拯救，在生命之上有份，将来可以在神永远的国度里面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神奇妙的救恩预备了，让我们来去接受，愿意来得着。求神看顾恩待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求主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神，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不再是随随便便，乃是要跟随我们所信的主，一生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让我们也借着我们警醒的预备来迎接那位就要来的主。愿神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赐福给我们周围。我们在这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最后一个投影题就是信靠万有之神。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来思想使徒保罗对雅典人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信靠我们万有的真神。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一同来唱诗《恩典够用》。请今天的招待何书执事和葛涛姊妹来收取奉献。说完奉献，请何书姊妹来为奉献来做祷告。
Thank you. 创造了天地万物，你也创造了我们，你将生命的气息吹入我们的身体，使我们成为有余的活人，不同于任何地上的活物。主，谢谢你，你还赐给我们恩雨、春雨、秋雨，赐给我们粮食，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短暂的世界上进居。最值得我们感恩的，主啊，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我们感谢你，求你时时的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你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考，来仰望你的十字架，来传讲你的十字架。主啊，我真的是感恩，谢谢你与我们时时刻刻的同在，纵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各样的患难，也强盛于在这个世界上一生无忧无虑的过日子，却不认识你。感谢赞美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主啊，都是蒙你所赐。我们今天所奉献的一点，也是蒙你所赐。我们啊，将它献上，献在你的坛前，求你用于你的圣功，也求你不断的来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余生都是你的，让我们知道来如何的服侍你、跟随你，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裘伟德执事、思琴、郑恩红姊妹，招待有林海平姊妹和林顺莹姊妹。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好像都来过。请弟兄姊妹继续来在主日的一点钟来参加会前祷告会，由当天的轮值主席来带领。六月份的正道安排，六月五日陈牧师、陈世奇牧师，六月十二日陈正红牧师，六月十九日张达吉牧师，六月二十六日陈世奇牧师，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教会的讲坛来代祷。聘牧委办将于六月四日周六再次召开会议，商讨相关事宜，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教会聘牧迫切祷告，求主施恩带领。本教会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半在 Zoom 会议室由基培恩知识来讲课，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本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周五的家庭聚会均在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请继续为教会中身体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25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共1317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弟兄姊妹起立一同唱诗第316首《我之所信是谁》。 站立，我们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我祷后散会。